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我们在今年的受难周的敬拜当中啊，尤其是周五的受难节的那个晚上的礼拜，我们是回到路加的记载，所以我们继续延续路加的记载，来到他所记载的第24章。第24章，我们要看耶稣复活之后对他门徒的显现。我们今天主要来看第13到第35节，但是我从第24章的第一节开始读起，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里那里回去，把一切的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大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寺，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诉说了一遍。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这是路加所记载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记录。我们看到当时的门徒们面对空坟墓的反应是他们怀疑，他们不肯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就在耶稣复活的当天，耶稣所有的门徒都不相信耶稣复活了。没错，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天生就能相信耶稣复活。所以如果今天你来到教会，你说基督教这个一些价值观，对吧，基督教所讲的这些道德的原则我都是还挺喜欢的，但是关于耶稣复活的这个事情嘛，我还是有一点怀疑的，我有一点将信将疑的。或许你还没有受洗，对吧，你说我还搞不太清楚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或许你是已经受洗的基督徒，对吧，但是你说我还是有一点怀疑。不要觉得惊讶，也不要觉得羞愧，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天生就能相信耶稣复活。包括耶稣所有的门徒在复活的那一天听到了妇女们的见证，听到了妇女们的这些好消息，圣经说什么，使徒们觉得这是一派胡言，这些女人不知道早上吃了什么早餐，怎么还说看到天使，看到耶稣复活，我们不相信。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当时的使徒们一样，当时的门徒们一样，我们需要上帝亲自来光照我们，我们需要耶稣亲自来帮助我们的不信。就像他在那条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帮助那两个门徒认识他一样，今天同样的，他来用他的话语，用圣经上的话，用他的圣礼来创造并且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今天如果你充满着怀疑，充满着挣扎，今天这段圣经这篇讲道是上帝赐给你的，愿上帝亲自来光照你，赐给你信心，让你相信耶稣基督真的已经复活了，而我们应当信靠他。我们看到整个这个24章路加的这个记载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刚才读了前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这些妇女对耶稣复活的见证，第二个部分是耶稣复活的耶稣在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与这两个门徒的相遇，然后最后第三个部分是我们没有读的，就是当天晚上耶稣向十一个使徒显现的这个故事。很有趣的，你们要注意看路加记载的耶稣复活的耶稣显现的次序，耶稣是最后向十一个门徒显现，所以这十一个门徒是最就蒙在鼓里的。其他的那些，首先最耶稣显现的是那些妇女，而妇女在第一世纪是没有 credibility 的，是没有可信度的，所以这些妇女去跟使徒们说耶稣复活了，是吧，这些使徒都嗤之以鼻的，这些人的见证，妇女是没有办法上法庭作证的，在第一世纪。但是耶稣却先向他们显现。有的时候你办查经班，你会发现来一起查经的最火热的全都是姐妹的，然后你就恨铁不成钢，你说哎呀弟兄都跑哪儿去了。但是耶稣就是这个次序，先启示给这些妇女们，因为他们的心柔软柔和谦卑，他们可以先领受耶稣的复活的见证， 然后是去往以马忤斯路上这两个不知名的门徒，你从来没有读过哥留巴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对吧？最后才是那些最著名的，对吧？在舞台上跟耶稣一起同台表演的这些使徒们。上帝是公平的，耶稣是公平的，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不是那个中心人物啊，我不是那个与耶稣最亲近的人，但是耶稣最先来抚救你，耶稣最先来向你启示。而我们在读到这三段记录的时候，最详细的记录，最生动的记录，就是中间这段记录，就是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与这两个门徒相遇的故事，这是记载的最丰富的一段。而在这一段当中，如果你们有 bulletin， 你们翻到这个讲道笔记的后边，你们会发现，哎，王一牧师给了你们一个 bonus 啊，给了你们一个额外的礼物。这是这一段的结构，13节到35节的结构，而这个结构是 chiasm 啊。你们有谁这个学习比较好的是吧？圣经知识了解比较多的，知道 chiasm 是什么？叫做汉堡包结构，对吧？所以你看到。上下对应的第十三到十五节对应的33到35节，然后一个一个的对应的，夹到最中间的是汉堡包的最中心的部分，是那个肉饼，就是第二十三节的下半部分，就是天使的宣告说他活了。所以整个的这段的继续是因着这句话发生了转变。门徒们一开始怀着愁容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知道所记录的事情，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遇到了眼睛看到了复活的主，但是他们不认识他。但是接下来耶稣用他的话语和圣礼打开他们的眼睛，等到他们真正认识了复活耶稣的时候，耶稣却看不见了，然后他们返回到耶路撒冷。非常非常精心雕刻的，非常精心的写作的一段的记录。所以让我们今天来回到这条去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和这两位门徒一起来与耶稣会面，用信心的眼睛看到这位复活的救主。我们首先要来看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的这条路。第十三节说，正当那日门徒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路加特别喜欢记录这些地理位置，他告诉我们这个村子叫做以马忤斯。那路加的记载给今天的考古学很多很多的线索，如果没有路加，我们今天好多地方都不知道在哪儿。但是路加告诉我们，这个地方离耶路撒冷有25里的路。那这两个人往以马忤斯去，25里路是多远呢？其实原文顶上写的是，对吧？你们要懂原文的，回去看原文，上面写的是60 stadia。 stadia 是啥东西呢？是大概600个步，600步左右，所以和合本把这个单位给你翻译过来了。25里是大概11到12公里远，也7个英里远。按照正常人的步行速度，大概你需要走2到3个小时啊，你就正常走路，走2到3个小时就能走到了啊。所以耶稣在这一路给他们讲解圣经啊。耶稣这一篇道讲了2-3个小时，所以这是我这个对于讲道长度的这个容忍度，对吧？如果一篇道讲了2-3个小时，超过2-3个小时就有点太长了，所以我尽量不讲2-3个小时。但是这两个门徒很奇怪，为什么奇怪呢？还记得现在是什么时候？刚刚过了逾越节。逾越节是除酵节的第一天，也就是说接下来这个星期在耶路撒冷还有很多的节日庆典的活动，对吧？他们还要庆祝，还要，对吧？还有这些耍猴的，对吧？我们昨天去这个 Renaissance Fair 里面有这种各种耍各种这个把戏的，对吧？还有很热闹呢。耶路撒冷不是，对吧？逾越节一过着啊，全都空城了，不是，还继续还在里面，还有一些活动的。为啥这两个人不继续留下来过节，赶到这一天一大早就赶紧走？ 一个解释可能是他们家就住在以马忤寺，对吧？忘了拿钱袋或者忘了拿啥东西回家取一下，是吧？这个步行的距离也不是很远，当天去当天就能回来，有可能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太现实，为什么？因为这个路加的记载要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两个人离开啊，是怀着一个很沉重的心情。路加说这两个人是面带着愁容离开的，所以他们之所以离开是为什么？在热热闹闹的这场节庆的典礼上，有两个人面带愁容的离开，是因为他们原来来到耶路撒冷是本来想要跟耶稣一起起义的，他们要跟耶稣一起来打败罗马人，要这个带来弥赛亚的国度的。哎呀，太失望了，这场闹剧让他们没有心情在耶路撒冷继续过节，还不如回家洗洗睡了。所以他们一边走一边谈论耶稣的事情。到十八节的时候，路加告诉我们，其中一个人叫做哥留巴，另外一个人可能是他的妻子，但是这个只是圣经学者的一些猜测。不论如何，他们在谈论耶稣的事情。十五节告诉我们，他们谈论相问，但是这个里面的翻译不是很好。相问那个词啊，在原文里面是争吵的意思，是辩论争吵的意思，很激动的那种情绪，很激烈的。所以这两个人他们一边走一边，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对吧？就是他们是情绪很激动的在争吵关于耶稣被抓起来被处死这件事情。他们对起义的失败充满着挫败感，充满着失落，他们面带愁容。嗨，这个耶稣啊，让我们众人失望，怎么没有最后打败我们的敌人？还有那个彼得那个怂样，对吧？东北人，你看这哥留巴是东北人的吧，彼得那个怂样，你看这个，哎呀三次不认主，哎呀你说他那点勇气都去哪儿了，对吧？开始争论，很激动。所以正当他们谈论争论争吵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主。耶稣来就近他的门徒的时候，不是他们都想明白了，不是他们安安静静的在那儿默想祷告，哦主啊，亲近主的时候，耶稣来就近这两个门徒的时候，是在他们这个 out of their minds 的时候，对吧？就是他们这个情绪很激动的时候，就是他们在彼此犯罪的，在彼此争吵的时候，耶稣来就近他们，来与他们同行。耶稣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最亲近他的时候，耶稣在我们最不理解耶稣的时候，耶稣来找我们。但是第十六节说，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哦，就觉得这段记载，路加的记载太美了，太重要了，太能够颠覆我们的认知了。你想想，这两个人在谈论啥？这两个人在谈论耶稣。哎，你在大街上走，你看着有几个人谈论耶稣的？但是这两个门徒这一路都在谈论关于耶稣的事情。但是现在复活的耶稣就来到他们面前，他们竟然不认识他。这是一个极大的反合性。两个支持耶稣的，给耶稣投票的，对吧？然后这个一路上竟在谈耶稣的人，竟然耶稣就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曾经在耶路撒冷给耶稣举牌子，对吧？耶稣我们支持你，对吧？然后耶稣就站在他们面前，路加说他们不认识他。今天弟兄姐妹们，有很多自己觉得自己是耶稣的门徒的，自己觉得自己很支持耶稣的，是不认识耶稣的人。此时复活的耶稣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人。他们虽然被称为是基督的门徒， 他们也会跟人说我们信耶稣，但是路加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在此时此刻他们的信仰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元素是缺失的，而这个缺失的这些部分导致了他们无法认识复活的救主。他们缺乏的主要是两点，在第十八节当中他的话语当中能够体现出来。我先告诉大家他们缺失的是哪两点。路加的记载说提到了哥留巴缺失这两点，这两点是相关的。第一是他无法理解耶稣死的含义。如果你们，我鼓励你们，我之前有的时候我说你们听到的时候不要记笔记，对吧？是因为不想让你们分心，但是我现在反悔了。王一牧师总反悔，我现在希望你们记笔记，因为你们记，因为有的时候你们不记的话，可能这篇道过去就过去了。如果你有笔的话，记下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以后这一周你回去之后可以跟你的家人去一起去教教你的孩子，对吧？跟你的家人一起去讨论去分享。这是耶稣，路加记载这个哥留巴的信仰当中缺失这两点。第一点是他无法理解耶稣死的含义，他不理解耶稣为啥要死，他觉得耶稣的死是一种失败。第二点是他不知道耶稣会复活，他不相信耶稣会复活，而这两点是紧密相关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讲基督教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把这两者连在一起说，所以这两者的概念是紧密相关的。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的复活，我们就会把耶稣的死当作是一种失败。因为死亡，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死亡将会是最终极的终点，他死了就失败了。所以这两点的缺失导致了他们无法认识这位复活的耶稣。我们可以从耶稣跟他们的这场对话当中来分析出来这一点。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在谈什么事情？第十八节说，那两个人中一个叫哥留巴的人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两天所出的事吗？是吧？你没打开耶路撒冷 today 对吗？没打开耶路撒冷 CNN 看看今天都发生了什么？耶稣说，啥事呢？耶稣说，我家没电视，对吧？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啊。然后听他怎么，他的话语体现了他的信仰的状态。他说，耶稣是一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然后第二十节，但是我们的祭司长和官府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素来盼望的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我先停到这儿。分析这段话，你能分析出来哥留巴的信仰状况怎么样？我觉得他的信仰状况很好，要胜过很多今天的基督徒。你分析他都知道什么？他承认耶稣是从神而来的先知，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个江湖骗子或者是一个疯子。他折服于耶稣的教导，他说他说话在百姓面前大有能力，是吧？他信服耶稣的教导，他认为耶稣的教导都是真的正确的，而且他相信耶稣行过的神迹，他行事有大能，这指的是他的神迹。他相信圣经里记载耶稣五饼二鱼啊，那么海面行走啊，这些神迹他都相信，而且他知道耶稣受难的事实，钉十字架的这些历史的事实他都知道，耶稣的确钉在十字架上了，对吧？本丢比拉多把他钉死了等等，这些事情发生在他的眼前，而且他相信耶稣就是旧约当中所预言的救主弥赛亚，他是我们所素常盼望的要救赎以色列的。他信仰很好的，今天我们传福音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能让人相信这些事儿，对吧？哥留巴不用你劝，对吧？这些他说我这些我都相信，但是他还不相信复活的主。所以单纯的相信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都还不是真正的信仰。他相信，因为他对耶稣作为救主的这个身份的理解，他不理解耶稣的死的含义， 他说如果耶稣是救赎以色列的，他就不应该死啊，死的应该是那些罗马人，死的应该是那些贪污腐败的希律王，死的应该是那些不肯这个顺服上帝的这个祭司长们和法利赛人，这才是救赎以色列的意思嘛，是吧？那今天我们要救赎美国，我们要救赎中国，啊，我们要，你想到的是什么？就把那些坏人把他们干掉嘛，对吧？所以他们自然想，救赎以色列的意思应该就是啊，把坏人都赶掉，啊，我们光明的这一方打败黑暗的那一方。然后弥赛亚通过除灭恶人来实现拯救，这个信仰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信仰太简单了，这个信仰基本上是四岁小孩的信仰，因为我儿子也是这样认为的。我这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聊信仰的时候，对吧，我的大儿子阿雷修四岁，他就跟我说，爸爸呀，坏人也有教会吗？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里面都是好人的，我们都是好人，坏人也会敬拜神吗？那不在教会之外就是坏人的嘛，就是。所以在他的思想里面就是我们是好人，那些人是坏人，我们要去消灭他们，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孩子啊，我们不是好人，我们也是坏人。然后但是这种信仰的状况还不如四岁小孩的信仰，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儿子也知道说，虽然我们也是好人，但是我们也会犯罪，所以我们也要悔改，他还知道他自己会犯罪。所以但是这些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信仰的状态就是耶稣要带领我们打败坏人，我们是跟好人一伙的，对吧？我大儿子的信仰要比他们当时好一点。但是哥留巴还之所以不知道不认识耶稣，是因为他不知道耶稣要拯救的带来的拯救的途径不是消灭对方，而是自己代替对方死，他不理解这个死的含义。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21节下半节，不但如此，而且这事儿已经成就已经有三天了，他开始讲耶稣他对耶稣复活的这个事情的理解。第22节说，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使我们很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指的是彼得还有其他的人，遇见妇女所说的这些话，只是没有看见他。 OK， 现在我们刚才提到了他对于耶稣的死的理解，现在我们来看哥留巴对于复活的理解。首先我们知道说哥留巴知道耶稣的坟墓是空的，他知道这个历史的事实，他知道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他听到了妇女的见证，说天使告诉他们耶稣复活了，但他相信吗？他不相信，他无法相信妇女的见证，他不肯听，他不肯相信天使的话，就是耶稣真的复活了。他之所以不认识复活的耶稣，是因为他不肯相信耶稣会复活，他不肯相信耶稣会复活，像绕口令一样，所以他无法理解耶稣死的含义。所以这两者是连续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曾经在复活节的讲道当中提到了复活节，对吧？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坟墓、复活，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我也曾经非常的强调这个历史性，是为什么？因为今天有些人认为基督教就是童话故事，耶稣活在我的心里，对吧？等等等等。但是我要证明的是，耶稣，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历史的事实。但是今天我要再加上一个层面，就是我要说，今天可能希望过去这一年你已经研究过了耶稣的受难和复活的这个历史的事实，对吧？证据你已经很 convince， 对吧？很信服，这的确是历史上发生的。但是今天我要说，你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做深入的调查、历史的研究，读很多的书，去证明福音书的记载全部都是历史的真实发生的事情。 但是同时你无法真正相信复活的耶稣，因为这一切就是当时哥留巴的信仰的状态。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是他只停到了那儿，他还没有认识真正复活的耶稣。真正认识复活的耶稣需要的是信心，需要的这个信心不是我们可以靠着自己怎么产生出来的，而是需要这位复活的耶稣亲自来就近我们，亲自来找我们，亲自来用他的话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相信。这就是接下来耶稣所做的。第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无知的人呐、啊！耶稣斥责了他们。这个词“无知的人”呢，这个词叫 “anoidos”， “anoidos” 啊，说出来之后就很有力量的感觉 ，“anoidos” 就是，可以翻译成，翻译的不好听一点就是“蠢货”。我不想说这个话，但是这的确是耶稣当时所说的那个情感所在。我没长脑子的人呢、啊，对吧？这是耶稣当时的情感。你们是没长脑子吗？圣经上的话你们不读吗？就是这种感觉，你懂吗？所以当你从原文读这段话的时候，你觉得耶稣说话挺伤人的，你知道耶稣说话挺这个不给人留面子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耶稣对于那些敌视他的人特别温柔哈。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对那个罗马兵丁冲的吐唾沫，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吧。耶稣特别温柔，但耶稣你咋对跟随你的、支持你的、给你举牌子的这些门徒们，对吧？说话这么伤人呢？说没长脑子的人，这不太好，对吧？这样式的没人愿意跟你玩耶稣，对吧？耶稣总是批评自己的门徒，对吧？批评最狠的就是彼得，但是耶稣却不怎么批判不信主的，对吧？那个无神论者，对吧？欺负基督徒的这些人，耶稣特别温柔的，就觉得耶稣胳膊肘往外拐。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因为耶稣知道 You should know better， 你们应该知道这一切，你们是跟随我的人，对吧？面对那些不跟随我的、不信我的、从来没有听过我教导的人，对吧？我骂他们也没有用，对吧？因为反正他们应该不知道，对吧？哎，你们跟了我3年半，你们听了道，听了无数的道，来到教会，对吧？听了这么多篇道，怎么不明白呢？所以耶稣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他说话感觉好像很伤人。但是耶稣接下来没有只是斥责他们，耶稣帮助他们，耶稣给他们所需要的。所以耶稣回答哥留巴信仰上的这两个缺失的点，针对性的回答。你注意看26节，耶稣这句话分为这两个部分。基督这样受害，指的是什么？他们对耶稣死的误解。然后又进入到他的荣耀，这是他的复活。所以耶稣的回答就是直接针对他这两样，他对死不理解，对耶稣复活不理解。所以耶稣说，基督这样死，这样复活，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因为啥？因为圣经这样说。基督的受害，你们从旧约的先知书当中没有读过吗？以赛亚先知没读过吗？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以为他受了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不开口。因为受欺压、受审判，他被夺去，与他同室的人，谁想到他受到鞭打，在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他虽然口中没有诡诈，在死的时候与恶人同埋，谁知道死的时候与财主同埋。 同葬的。耶稣说，这不是我编出来的，这是在我来到世界之前700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写下来的话。我不应该受害吗？我不应该死吗？然后接下来以赛亚先知继续说，基督这样进入到荣耀复活不是应该的吗？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要以他为赎罪祭，但是他必看见自己的后裔，并且延长年日。一个死去的人怎么延长年日？要复活。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的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他受的苦难的这些功效是什么？他要心满意足。是什么功效？有许多的人要因为认识我这位义仆得称为义，因为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难道基督这样受害，担当人的罪孽，被鞭打，被欺压， 被埋在坟墓里，然后延长年日，从死里复活，看到他自己劳苦的功效，使许多的人称义，难道这不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吗？我来不是要带领一帮好人去消灭坏人，我来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罗马人，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是犯罪抵挡上帝的人，所以我才要来。我来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我要成就那个唯一的义，我是唯一的好人，我是唯一的义人，我要当那个末后的亚当，来承受替罪人承受刑罚，来死，来拯救罪人，然后我要从死里复活，我要被升高，我要与伟大的同分，我要把永生的礼物赐给你们，这就是我来的目的。耶稣用上帝的话改变了这门徒的所关注的焦点，你们看，注意看到，你们注意看到耶稣所说的话跟哥留巴前面所说的话，我刚才开玩笑这样说的。哥留巴，耶稣问他说，你们在谈论什么事儿？他们在耶稣解释的事情和哥留巴在路上所谈论的事情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视角。你记得哥留巴怎么回答耶稣的？哥留巴回答耶稣的话是怎么说？他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出的事儿吗？哥留巴所关注的是在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出的事儿，而耶稣所关注，这个在中文的译本当中不是很明显的体现出来，但是他们用的是同一个词，就是 what。What happened in Jerusalem in these days? 而耶稣回答他的是，无知的人呢，你们不知道 what is spoken by the prophets. What? 这个 what 是同样的事情，但是哥留巴所关注的是这几天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而耶稣说，错，这是一个错误的视角，你应该看先知是怎样说这个事情的。啥意思？哥留巴是那个每天盯着 CNN 看新闻的人，哥留巴是那个每天就看耶路撒冷 today， 耶路撒冷 today， 对吧？今天耶路撒冷又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今哪又发生什么重大事情？而耶稣要让他把目光从这个世界抽离出来，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先知是说什么的？上帝的话语在写什么？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当他们每天盯着时事新闻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就是每天盯着电视电脑，是吧？看网上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就会像哥留巴一样。哥留巴是什么样子？面带愁容， 在路上跟另外一个门徒互相争吵，而耶稣要让他把电视关掉，回到上帝的话语当中，定睛在上帝在基督里成就的最伟大的救赎的工作。所以耶稣的教导使哥留巴的视角发生了改变，从以观察世界的表象去思考，转向了从圣经的启示的角度去思考。而除了圣道的宣讲之外，耶稣还用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掰饼，圣礼。所以他们到了以马忤寺，然后这些人说，耶稣说啊，拜拜了啊，我讲的口干舌燥的，我得赶紧去歇一歇。耶稣说留下来一起吃饭吧，于是耶稣就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而在他掰开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亮了，他们才认出来他，他们才真正认出了复活的主。而圣经很有意思的，路加记载了耶稣所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摸不着头脑，为啥耶稣会做很多事情是违背我们的期盼的。当他们认出来耶稣的时候，耶稣干啥了？耶稣说，哎，好好，你们终于认出来我来了，让我来多陪你们这个吃一吃，喝一喝，对吧，让你们可以多跟我在一起一会儿。你们终于认出来我，你们，哎呦我的天哪，这一路给我累的口干舌燥，你们这一路一直都是脑袋糊涂，现在终于认出来我了啊，可以跟我聊一聊天吧。没有，路加说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忽然不见了。你有没有想过为啥耶稣决定在这个时刻离开？其实答案很简单，对吧，耶稣赶紧还要赶着去找那十一个使徒呢，对吧，耶稣来时间来不及了，因为我本来该赶路的，你这是非得让我留下来吃饭呢。当然这是一个实际上的，对吧，耶稣不会瞬移，对吧，耶稣不会瞬移，有谁相信耶稣会瞬移的呢？耶稣需要赶路。那还有一层很重要的含义，属灵的含义，那就是当他们信心的眼睛打开的时候，当他们真的相信了耶稣复活了之后，他们就不需要肉体的眼睛去看耶稣，我们不再需要什么证据去证明耶稣真的复活，因为我们的信心的眼睛已经打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们从来没有见过复活的耶稣，没有肉眼看见过，但是圣灵赐给你们的信心使你们对耶稣的认识胜过在以马忤寺路上这两个门徒，你们是真正认识耶稣的人，你们是比曾经在加利利海边陪着耶稣打鱼晒网的那十一个门徒更认识耶稣的人，你们比他们更认识耶稣，因为你们有真正的信心。当时他们虽然见过耶稣，但是他们不是真正认识耶稣的人。所以耶稣借着圣道和圣礼来赐给我们信心。当我们回到上帝的话语，回到基督的复活的时候，我还没有讲到两个小时，再等一下。我们原本在以马忤寺路上那个苦涩的心会变成火热的心，耶稣的复活会带给我们真正超越这个世界的喜乐和盼望，这个复活意味着上帝千百年的预言已经应验了，这个复活意味着那个统治人类真正的暴政，就是死亡的权势已经被基督打败了，那个复活意味着那条古蛇撒旦已经被女人的后裔踩在了脚下，在基督的死当中，死亡已经死去了。这是约翰·欧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作品的 title， 书的名字叫做《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基督借着他的死，废掉了死亡的权势，死亡如今已经死去了。死亡死去的时候是什么？是永恒的生命开始。于是我们可以心怀着喜乐，真正的喜乐 那个喜乐要超越好人打败坏人的那个喜乐，那个喜乐是生命胜过了死亡的喜乐，那个喜乐是罪得赦免的喜乐，那个喜乐是上帝的国度终于要降临的喜乐。所以我们可以跟先知以赛亚一同赞美神说，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来教指教他，谁曾与耶和华商议，谁曾教导过他，谁曾将公义的路指示耶和华，又将知识教导耶和华。这都是上帝自己靠着他自己无法测度的智慧和能力实现的。你不用告诉上帝说，哦，上帝啊，这有一个不公义的事情发生，上帝说你教我，我用你教。上帝统管万有，上帝知道这世上所发生的一切，而上帝会胜过这一切，而上帝胜过这一切的方式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基督教所传的，这就是你为什么要来到教会，你来到教会所要听到的消息，是耶稣胜过死亡的权势的好消息。是的，这个消息令人难以置信，在耶稣复活的当天，所有的门徒也都没有相信。是的，没有人天生就会信耶稣，包括我。我也曾经像那些门徒一样嗤笑耶稣，嗤笑那些妇女告诉我耶稣复活。但是就像耶稣在以马忤斯的路上对这两位门徒所做的一样，今天这位真实的已经复活的救主，在他2000年之后一直不断地用他的圣道和圣礼来改变着千千万万的人，也包括我，也包括你。这就是他建造教会的方式，用福音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因此今天愿上帝借着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我们应当信靠他。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借着路加所记载的这条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与他门徒所交谈的这个场景，来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对耶稣的认知或许只停留在那个像哥留巴那样的层面，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我们需要圣灵来亲自指教我们，用你的话语、你的圣礼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因此求你今天能够使用这些蒙恩的媒介，来叫我们真的领受真实的信心，能够信靠那位复活高升的救主，而他现在就坐在你的右边啊，接受着我们的敬拜啊，也愿我们今天在这里面所做的一切能够荣耀他的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